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有人说头发是男人和女人的第二张脸，这件事情下凡哥同意吗？
对女生来讲，可能真的有那么一点味道。
对我这个女生来说，我觉得男生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耶。
真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男生虽然当然头发也会有造型上的差异，可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注意。
以前网络上不是很流行那种化妆前后大改造的影片吗？
没错，
大家就会发现，哇，这个是那个魔幻神迹，化完妆之后就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没错，
后来现在也蛮流行所谓的美发影片，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对，
美发完之后，哇，不输化妆神迹耶，立刻变成另外一个帅哥美女了。
因为长短啊、造型啊、修饰的效果，化妆以外，如果加上一个发型，整个人的气质也都会不一样。
不过呢，化妆跟发型都是要花很多时间，要很勤劳去养护的。
是，所以很多讲的帅哥美女基本上呢必须要很勤劳的维护那个形象，不然的话也是很难的。
所以也有人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是是是，
男生应该也可以算吧。现在男生也很流行化妆啊，
其实你不要
飞斗发型啊。
没错，你就看这些年轻人，有时候我们在青少年他们弄那个头发也是出门要弄个半个钟头。我自己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也这么讲究。那个妈妈后来告诉我说，他的孩子为了让出门，哦，紧张的那个发型啊，发蜡一直上。我想说，天哪，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出来好像很自然很轻松的样子，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整理。
我承认我算半个懒女人啦。下巴哥呢？
我算懒男人吗？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其实男生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头发以外就是胡子。胡子比那个头发还更特别，他需要每天去修整。
理胡子也跟美发一样吗？
对，而且胡子更明显，如果你每一天不去修它就会有差别。它不像头发，我可以过一个礼拜去修剪部，胡子是每一天都在长，它每一天稍微不修胡渣就会出来，或者是你的形就会改变。我的胡子其实只要一个礼拜它就变成一圈了，
络腮胡。
对，比一般男生来讲，我已经算是长胡子长得很快的人。
你没有想过干脆就留个朴配风吗？就让络腮胡长出来长满脸好了。
有想过，但是基本上因为你的工作很多方式，可能为了顾及大部分人的感受，所以暂时没有这样去做。
整理仪容还是需要勤劳一点的。
是，有时候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对方的感受，在沟通啊互动上你会比较容易流畅一点。
对我来说时间非常宝贵，头发呢每一次设计师给我一个很好的 idea， 给我一个 model 范本啊，
就照此执行这样子，
真的很不错。但我都会问他一句话，请问这个好整理吗？
对对对，同样的问题。
合作久了的设计师就会知道，我的第一顺位是好整理，第二才是好不好看。
我也跟我的理发师讲过说，他本来想帮我做一什么设计造型，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做一次，因为那一天我只要从理发店出去之后第二天它就变形了，我也不会弄回来。所以没有办法就放弃了，干脆
美发只有一天的寿命，太短了。
对对对，
CP 值太低。
是是，那种除非特殊场它必须要有人帮你 settle 以外，其他时间一般来讲我大概就是整齐还可以，然后这个没有太突兀那就 OK 了。
有钱人大概就不用想这么多了，因为他们可以做很好看的头发。你说要花那些时间吗？不用自己花，会有专人来伺候他，每一天来帮他养护他的头发的。
是是是，对，有专门的造型师来辅佐他这样子。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成也美发败也美发的故事。
是，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7到18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沙龙阵营里最厉害的谋士亚西多夫自杀身亡了，而大卫阵营所有人都逃到了约旦河东，在马哈念这个地方准备重整旗鼓。在这里有三个人来效忠并且支持大卫，他们知道大卫跟跟从他们的人在旷野一定是又饥渴又疲劳。这三个当地人分别是朔比、马吉、巴西莱。很有意思的是，资料说第一位朔比 他是已故的亚门王拿辖的儿子，
是
朔比的兄弟哈嫩，就是继位的亚门王哈嫩。我们之前曾经说过，这位哈嫩恶狠狠的羞辱大卫派去吊唁的使节。
对，
照理来说，作为一个亚门人，这位朔比应该是与大卫为敌的，而且他是皇室成员呢。
对，
但他却在大卫落难逃到约旦河东的时候来支持他。很神秘的一个人物，怎么会住在约旦河东以色列人的地方？我们再来说第二位，这个马吉。马吉他是马哈念地方上的大财主。当扫罗家失势之后，我们之前其实有稍微提过这位马吉，就是他收留了因为从小逃难不小心跛脚的那个米非波设。在米非波设被接去王宫之前，一直都是马吉在照顾供养他。照理来说，这位马吉应该算是扫罗家的旧部属，原本应该是要与大卫为敌的，但他主动来支持大卫。
是，
再来开箱第三个人，巴西莱。巴西莱是当中最老的一位长者，他大概高龄80岁了，长期住在约旦河东，也是地方上的一个大财主。他跟大卫家非亲非故，没有任何渊源。
是，
照理来说好像也没有理由要去资助一个落难的国王。但这个老人竟然也诚诚恳恳地带了丰厚食物生活用品来支持大卫王。这三个人的出现非常奇妙。
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卫跟周边列国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比如说跟哈嫩的关系这么恶劣，但是他的弟弟却在这边投靠他。第一个可能是亚门人当并不是全部敌对的概念，甚至是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合作。弟弟也可能因为逃离哈嫩的手下，王权相争的时候，自己亲兄弟反而是最需要防的人，可能躲避然后被大卫接纳，所以他因为感念这个恩典，就特别来看大卫，我就是站在你这一边了，表示他的支持。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过去这个属国的模式的时候，他必须派一个人去质押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那一定要王族的人，比如说把王子放在另外一个国家，表示说你看我的王子在你的国家，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叛变，类似这种。
毕竟大卫当初打败了毫不讲理的亚门王哈嫩，
没有错，虽然是寄居的，但通常还是以礼相待，把他当成一个该国的王子，在这里面好像来这里学习。可能这关系建立久了，他对大卫的信任佩服，让他觉得我还是要跑来找他，虽然这个时候好像王要换人了，他却没有因为这样说我就趁机逃跑，反而又过来去找了大卫。那在马吉这样的一个财主的过程，我觉得也会发现，这个马吉虽然过去是服侍扫罗王的，但我相信日久见人心，服侍了这么久，他也看到大卫怎么去恩待了米非波设，他很清楚大卫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可能就决定来投靠他或者来帮助他。那最后这个巴西莱比较特别，是我们其实很难想他到底是什么背景去跟随大卫，可能过去他就已经跟大卫的王朝建立相当好的关系，只是比较没有层级到那么高，这是一个他的机会他就来了。你会后面会看到他甚至让他的孩子继续跟着大卫，他说我不行了，我年纪太老了，但是我的儿子可以给你。大卫过去终究还是感动了不少人，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我蛮喜欢猜测朔比可能是从亚门那边来的落难皇族，因为这跟大卫的身份落难的以色列国王也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而你说到这位马吉，他从前肯定是对扫罗王忠心耿耿的，
没错，
才会在扫罗王身后无怨无悔的
照顾米非波设，
养活米非波设，不只是养米非波设，他是有家室的，有妻子有小孩的，
没错，
照顾一整个前王的后裔，
还不担心被算账，这是不容易的事，
绝对是出于一片赤诚，
没错。
但是他也这么样子的喜欢大卫王，没有因为说我的旧主阵亡了，我就从此仇视大卫王。
对，
而最后这个老人巴西莱，我们从他最后当大卫王想要向他报恩的时候，他的反应，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不是只是年老而已，他是真的德高望重。
而且把他的家族的后事啊，这些都托付给大卫了。
在这三个人的支持之下，大卫王重整旗鼓，他好好数点了一下跟随他过河逃难来的到底有多少人呢？
是
大卫王把他们百人一团千人一团编成正规军队，也分派了千夫长百夫长这些军官去率领他们反攻押沙龙阵营的军队，大致分为三大队，约押率领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约押的弟弟亚比山也率领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还有加特人以太率领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大卫王一开始是表示说他也要亲自与这批军队同上战场。
是。
但军兵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不会把心放在我们身上，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会把心放在我们身上。但现在你一人抵过我们万人，所以你最好留在城里支援我们。这些忠心跟随大卫往出逃的人真的非常护主，
是对他们讲，确实在打仗的时候如果有君主在当中，那当然大家先打君主啊，想尽办法先把他打掉，失败了顶多逃，不会成为对方想要全力攻击的一个对象，因为我花这么多力气不过打掉几个小兵，这个顾虑也是确实的。那当然另外一件就是大卫毕竟已经年纪大了，战争上面来讲他发挥公共的机会不大，被打倒的机会反而增多了，宁可他在后面做精神领袖全心去打仗可能会更好一点。
年老的大卫王已经称不上骁勇善战了，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吉祥物般的精神象征。
对，就是有他在就能够有名利的集中，只要他还活着，军队要吸引过来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大卫王听了劝，留在马哈念城里。三大队军兵就出征去了。临行之前，大卫王吩咐三位将领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年轻人押沙龙，他们已经这么惨了。
是，
大卫王竟然还说你们要手下留情啊，不可以杀了我儿子哦。
也就看到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心思，虽然没有做，他确实是叛变了，确实也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总是希望说在这件事当中可以至少保住他的一条命，就像当初杀了他的哥哥艾嫩之后，按照律法他可能就应该面对死亡，可是宁可让他逃掉，只要活着一切都还好，这个最后的时刻他可能也想保留他的一条命，至少流放吧，以后不要再进王宫都可以，但至少他是活着，对他来讲都很重要。
押沙龙可是完全不顾念亲情的，他立了一个以实玛利人亚玛撒作为他们军队的元帅，而押沙龙自己也亲自率领整团军队跨过约旦河，来到马哈念的北方要攻打大卫。
这个好大喜功的人，就凡事一定要自己站在前面享受那个荣耀。
双方交战于以法莲的树林，圣经说战争蔓延到整个地面，那一日被树林吞噬的军兵比被刀剑吞噬的更多。
是，
这个树林是有什么魔法恐怖森林、竟然死于森林的人比死于刀剑还要多。
回顾二战的时候到后来的越战，为什么美军这么强的一个武力的装备，现代化的部队在越战当中会极大的失败，就是因为进入了丛林。丛林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环境，有时候你一进去之后可能连方向都搞不清楚，再加上更多的埋伏陷阱沼气啊湿啊毒啊或者是感染疾病都比想象的还多，各种的毒虫或者是我们讲蛇啊这些类型我们都比较少理解，所以真正进入一个很深的丛林当中其实危险是相当多的，如果你又不熟悉，可能他们的军队派来的这群人就心高气傲啊，怕什么就冲吧，可是一冲进去可能就在山营中自动的一些陷阱，那些可能造成他们的损伤。这当中也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战争当中里面有上帝保守的作为，在这个树林里面死掉的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更能够让我们理解说上帝仍然在护卫着大卫。
其实押沙龙跟大卫的军兵通通都是从约旦河西来的，没有任何一方拥有地主优势，两方的人都会死于森林当中未知的
危
机。
是，对。那为什么在强调押沙龙的军队死亡很多，我觉得上帝在当中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干涉甚至介入来帮助大卫的军队。
有几个大卫的军兵偶然发现押沙龙骑着驴子经过了一棵大橡树下，而押沙龙那头茂密的头发竟然当场被更茂密的树枝缠住了。
是，没错，
这真的是热带雨林般的树林吗？
是，我
很难想象是中东地区。
对，因为讲到橡树，其实我们对橡树的概念好像它的树枝没有密集到那个地步，就没有想到它就走过去居然头发可以缠在上面，这都是完全好难以想象的画面，但是它就发生了。
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藤蔓植物攀在橡树上吧，不然怎么可能构成比押沙龙的头发还要更茂密的树枝呢？
是，我想这个缠的过程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但是确实也没有错，当如果头发真的被树枝缠住的时候，它确实可以把一个人吊起来，头发的韧性比我们想象的高。
我们之前说过押沙龙每年只剪一次头发，
是，
而每一次他剪下来的头发 我有点忘了是几公斤重，但相当于剪下好几公斤的羊毛一般。
对，没有错，好几公斤的那个沉重，我就很难想象它都要长得多快这样子。
上战场他绝对没有把头发绑好，
对，
怎么可以不把头发绑好呢？就像穿着裙子去上战场，怎么会这么的没有知识，没有尝试？
可是你想看，你有一个飘逸的长发，你知道骑在马上，当他跑起来的时候，那个头发往后飘的那个动作，那是很漂亮的一个画面。这个可能在某种程度，他很沉醉于奔跑的过程的时候，看到那一头长发的样貌，说不定是他自恋的其中一个面相。
小时候看超人卡通，我其实都会有一种困惑，要抓住超人，你就抓他的披
风就
好啦，
对不对？
现在有一些卡通真的就描写出这样子的画面，
是没错，
有一些很威风的超人，耶，穿上披风，然后结果他在空中飞一飞，不小心被卷进飞机的螺旋桨里面，
然后就在拼命要扯出来的感觉，
结果扯不出来，就花死在飞机的螺旋桨里面了。哎，鸭沙龙的头发也堪称一个重看不重用的披风。哎，
超人披风有它的特别的作用，但也确实这么好用的也有它的致命伤。这么漂亮的头发在所有人面前看到，哇，羡慕他，崇拜他，可是呢也成为他最后一个致命的伤害。
鸭沙龙的头发被树枝缠住，但他所骑的那头骡子并没有停下脚步，因此当骡子继续往前走，鸭沙龙的头发还缠在树上，整个人就被吊挂在空中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幕，所以在我的想象当中，我从来没有把它想象成秀发翩翩的美男子。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觉得他长得像大猩猩，就是头发又粗又卷又硬，才有办法一插进树枝就立刻卡死了，紧紧的捆住。
不像我们讲柔顺的秀发怎么样都可以扫过那个树枝。
鸭沙龙在我的心目当中并不是那种花美型的男生，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现在我们看什么杜拜帅王子，有络腮胡，然后都卷卷的，
很有个性的样貌，
是是是，很有性格感的，
是是是是。那所以他头发可能比较粗犷型的那种长发，不是柔美型的那种视觉系的美男子的那种概念。不管他是哪一种，但基本上我想整个头发披散在那边产生的感觉是他喜欢的，所以也会因为这样就在战场上让他自由的去飞散。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阵就把头发给绑在树枝上面，其实那个画面很卡通啦。我有时候在想那个很像漫画里面画的样貌，有点好笑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头发一定很久没有保养了，要不就是没有好好上发油，不然怎么可能会一下子就卡死在树枝里面。
真的有可能说有一些像那种发卷的模式啊，卷曲的头发更容易去缠在树枝上面，
说不定他的卷发就是精心设计出来的结果。他有一个美发造型，西方国家的法官不是要戴一种白色的卷发吗？
那个假发型，他那个是以前早期的做法。
我从来没有去理解过为什么要戴假发才能够审理案件。
好像是在英系的法官都有这个特色。
鸭沙龙可能就顶着那样子的一头美发吧，导致他整个人被卡在树上，一点都不威风。
是，
但是他骑的那头骡子其实也很不威风，明明是上战场，怎么会骑一头骡子？
在那个地区都是在山路里面跑，骑马在这种战阵上是很不利的，不容易奔跑，而且容易受伤。有的时候马腿受伤，他们最后做法干脆直接让他安乐死，对他讲太痛苦，也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事情。骡子跟驴在山地里面却是最能够稳定的，而且持续的战力很强，
很有耐力，但是速度很慢。
对，所以速度慢是相较于马来讲，用骡子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耐力又更强，它的体型虽然不大，它的个性可能更温和，在负重奔跑情绪上都比较稳定。驴子来讲，它有时候情绪一来脾气很拗，驴脾气这样子，但是骡子在这个山区来讲，他们是最能够走的，而且它能够克服山路的上坡下坡，那个耐力真的超好。
目睹鸭沙龙被吊在空中的大卫的军兵赶快跑去报告他们的元帅约押这件事情。约押的反应是，你看到他怎么不就地赶快杀了他，你杀他我赏你10块银子一条皮带，
不得了。
刚刚才说过大卫王郑重交代三位将领，拜托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鸭沙龙一命吧。
是，
约押完全没有把大卫王的话放在心里耶。
一方面大卫确实没有下一个命令说不可以，他只是请求他家，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战阵上刀枪无眼，到时候发生什么事也很难讲，但是请他们就是在可以的范围内。对约押来讲，对不起，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要把王位拿回来，最快的方法就像他们之前说过的，为什么大卫不要出征？因为如果只要把大卫杀了，不用打了，这个王已经过世了，战争就消失了。那对于约押来讲，解决这场战争最快的方法就是把亚沙龙杀掉。
抓起来也可以啊，他已经被缠在大橡树下了，你就拿条绳子把他紧紧捆住嘛，这也可以达成目的啊。我们回想到从前亚沙龙之所以被赦罪，可以回到以色列，回到他王子的身份，其实就是约押一手促成的耶。他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在大卫王面前演戏，
没错，
才力保亚沙龙可以回国来。
是的，
现在约押为什么又非要杀死亚沙龙不可？
约押也看得出来亚沙龙这个人的个性，我把他留下来，如果王又赦免他，万一真的有这么一天亚沙龙当了王，倒霉就是约押。他也对自己的未来也要去着想，过去已经看过了，他帮了亚沙龙的忙，让他回来了国内，可是亚沙龙不买这个账，还去烧人家的田，逼他说你要帮我去跟我的父王讲，让我回到王宫去。可能对于约押来讲，我也看出来这个人真的是不可靠，这个人不厚道，万一真的把他给留下来，说不定哪一天把我杀了。大卫又是个软心肠的人，特别这个时候都讲了这句话，看起来亚沙龙如果真的留下来，还说不定真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可就麻烦了。
约押听到大卫王吩咐说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亚沙龙，可能就已经暗暗决定不好，大卫王又在心软了，
是
这一次我绝对不要再让大王有心软的机会，所以只要被我逮到，我绝对立刻杀死他。
对，而且约押个性其实稍微有一点自我的，暗地里做他自己要做的，比如说杀了过去的亚尼尔将军的时候，其实同样的概念，直接做了再说。
那些目击亚沙龙被缠住的军兵跟约押说，因为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大卫王的吩咐，所以当然不敢下手。
没错，
约押就立刻拿起武器冲到现场。而当他抵达那棵大橡树的时候，亚沙龙还被吊在那里，
是头发缠得太紧了，他根本没有办法下来。
这件事情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你的头发既然这么厚这么长，你身上一定有剑啊，有武器啊，有刀子啊，赶快把头发割断跳下来不就可以逃走了吗？
当一个人爱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为了美的缘故很多傻事都会做？
我只有看过动画片里面会呈现那种花美男
是是是，
搞笑的方式形容，他们非常保养他们的脸蛋皮肤，不小心有一个什么
创伤就会觉得哇要赶快补起来想办法，
是平常都非常优雅风度翩翩，但有人争执石头不小心划过他的脸庞
哇天下大事来了
美男子就会当场崩溃绝地反扑，
对对对，
这是他最重视的，我的皮肤很好，你怎么可以划伤我呢？
对，不可以轻易伤害他。对，
亚沙龙也有这种美男病，
当然这是我的推测。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身为上战场的人，怎么可能身上没有带刀，对不对？一把割掉就算了，人就下来了，可能就是说第一个他实在是舍不得，第二个当然可能他手上真的没有任何的武器，刚好都已经掉在地上，或者是奔跑来不及了。最不好的状况就是他根本是有种心态是舍不得一刀把它割掉，犹豫的状况之下约押就已经到了。还有另外可能性是他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人把我救下来，然后总会有人来帮我，总会有人站在我这一边，所以他也不担心到底谁会来找到他，只要找到他的人看到他的样貌就会欢喜，然后就会崇拜，就会想尽办法来救他保护他。有时候有一些自恋到一个程度，就会觉得全世界是绕着他转的。
亚沙龙有美男病还有少爷病，只有约押绝对不吃这一套，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他已经被受过他的苦了。
约押一赶到现场立刻扔出手中的短枪，当场刺穿了亚沙龙的心脏。约押的左右侍卫一涌而上把亚沙龙乱刀杀死，尸体丢进了树林当中的一个大坑，在上面堆了一些石头做标记。很快约押就吹角宣布战争结束，亚沙龙的残兵败将通通都逃回家乡去了。
是
大祭司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想赶快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大卫王，但约押却叫他你今天不要去，因为王的儿子死了，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
对，
约押的性格真的很现实耶。
对，他其实很明白这件事情接下来的发展不会是哇，我们来欢庆我们赢了得胜了，
你去报好消息，但大卫王绝对不会给你拍拍手的。
是，
但约押转身派了另外一个古实人去给大卫王报信。这番做法又是为何呢？
他为什么派了一个古实人而不是派这个更重要的人物去？很大的原因是我要试试看，如果大卫王一生气杀的是这个古实人，不会是祭司的儿子。
他派的是一个大胃王不认识的，而且一定是军阶很低的小兵，
就是以传令兵就去就好了，因为他不知道大卫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口气或者怎么样的反应。我就是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如果大胃王的反应是 OK 的话，再来谈后面的事情吧。
祭司亚西马斯不晓得是不是太兴奋了，他还是坚持他也要去向大胃王报告，所以就跟着那个古时人一起跑去。这个时候大胃王正坐在外城门跟内城门之间翘首等待消息，他满怀期待。对大胃王来说，最好最好的结局是不是叛军都投降了，而我儿押沙龙束手就擒，大家都活着，只是投降。
对大卫来讲，他当然希望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对大卫自己心里面的心底来讲，他也是一个打过仗的人，他也知道这种里面的兵凶战危，他也知道这种完美结局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能够不要死太多人，能够保住他有一个儿子还活着，对他来讲就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他的愿望成真，这一次他会愿意处置押沙龙吗？
我觉得这个处置就见仁见智，基本上讲他会处置，但是没有办法像大家期待就是好叛变者死，大概就做不到，因为如果是这样，他早就直接告诉将领们说不管怎么样叛乱的首脑先杀再说，死活不论，这件事情他讲不出来。接下来真的要处置的话，他也下不了这个手，可能会有别的办法来处置，但处决这种模式应该是做不到了。
一路对大卫王的开箱以来，我们大概都可以猜想得到当大卫王收到押沙龙死讯时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了。
是
约押也大概推得出来，
没错，
他的主子有可能会暴怒，有可能会不爽，所以派了这个不相干的古时人，要杀就杀他吧，不要杀我。
对，或者是至少来讲他没有办法去发作什么怒气。
我们下一回再来开箱大卫王接到消息的反应。总而言之，全以色列最帅最帅的男人，不晓得算不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啦。
是是，
反正押沙龙就结束了他人见人爱的一生。因为他是战死沙场的，来不及留下遗言。但圣经说他生前曾经在山谷里面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
是
理由是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所以那根石柱就做一个纪念。所以那根石柱就是押沙龙纪念碑。
是
夏凡哥觉得押沙龙想要为他的人生纪念留下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讲，他这么英俊的存在，曾经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人比他更美，这件事情他希望留下一个纪念。也可能是他觉得我这一生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甚至我这么得人喜爱，我可以当王，这个机会他甚至想过我应该就会是王了，所以等于先为自己呢立下一个柱子，将来把功绩写在上面。这个柱子不是光立在那边，他接下来可以用一些记号或者是标记来表示这个是押沙龙的柱子，他曾经如何如何，接下来成为了国王等等等，预先为自己做了这样的。但是一个本来是要立为美名的，现在看得出来仍然在，但是留下的可能是臭名了。
如果押沙龙这么看重他的美貌，不是应该要立一个塑像吗？让后世人永远都记得他这么的帅，这么的美。
不过在那时候来讲，雕塑这件事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雕出他完美的造型可没有人做得出来，所以他也就没有朝这个方向，但至少先立一个柱子，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可能在立柱的时间就已经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要人物，所以我先弄下来，将来大家会以此为傲，但是这件事情还来不及到那个阶段就结束了。
记得连大卫王的皇宫要雕刻一些花纹啊，都是从推罗那边请工匠来的，所以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可能真的不会做什么雕像吧。
或者说做的也没有像这样的雕像，因为特别在律法中提到不能跪人来立像，可能也有关系。
下一回再来开箱押沙龙身后大卫王的反应，还有他也做了一些快刀斩乱麻的事情。
是
一国之王没有这么轻易的会被悲伤打倒的，
对对，该巩固的要巩固。
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